主耶稣，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的活水的泉源，我们有你，我们就不再饥渴，我们心中得到满足，因为你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这一切的恩典。主，我们今天早晨众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歌颂，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祈求你自己就临到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指教我们，你在我们当中支持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特别为我们肢体当中有许多在生活上面，也许你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你自己的夫妻的关系，你自己跟儿女的关系，也许出现很多的困难，主，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把这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祈求你，我们为我们肢体当中有些还没有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庭，信主的亲人，主，我们向你祷告。许多我们自己接受了福音，我们也领受了福音的好处，但是我们跟我们家人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分享你自己信仰带你自己救恩的好处的时候，主，我们似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家人没办法理解，主，我们就求你，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让我们不灰心，并且让我们对我们家人更加的有负担。我们也更祈求你，主，你差派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人，主，你差派你自己的使用的人，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亲戚当中，在我们亲戚的旁边，在他们生活圈子里面，来继续除了我们以外，继续也使用他们来为你做见证。主，我们祈求你，我们家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所遇见的一切的挑战，主，也求你使用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过来亲近你。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最终我们盼望希望看到我们的家人，他们也都能够信耶稣，也都能够跟我们一同来得到福音的好处。主，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不同的事工，我们想要纪念特别是我们的现在筹划的这个儿童的夏令营。主，我们祈求你在4月28号开始就会接受报名，我们在这段时间筹备的时间当中，我们特别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的张美玲姐妹传道，主，你帮助她，让她带领适当的老师、适当的义工、适当的行政人员到这个儿童夏令营当中。主，我们也祈求你为这些未来要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和他们背后的家长、家庭、家属，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的教会的夏令营成为他们得到福音恩典的一个出口、一个媒介。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也纪念到教会里面不同的教牧同工，主，我们纪念到关牧师，他不在我们当中，求你保守他未来这一个星期的休假，主，保守他能够平安。主，我们也祈求你纪念到别堂的牧师Pastor Gary, 还有西班牙文堂的 Pastor Raul, 还有青年传道 Jose, 和我们的儿童的施工张美玲姐妹，还有我自己，主，我们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交托，我们要把我们教会里面的行政同工，我们的秘书，我们的音乐同工，他们也是很尽心的在一同侍奉。主，在侍奉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退却的。主，我也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特别把教我们教会里面的带领的同工，我们的执事，我们的信托委员，以及我们各堂的同工，我们都摆在你手中。主，求你自己亲自的引导，你保守这个教会的一切的侍奉。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特别纪念到这个国家，主，我们纪念到在德州的这个摩门教的这个支派，他们这个 compound 里面所发生的问题。主，我们祈求你让这个社会上许多也许他们是诚心，但是却是出于无知，在这个道德上面有很多多妻，并且对于儿女之间的在这个认养也变得非常混乱。主，甚至于政府需要要验这个 DNA 才能够把孩子的父母认清楚。主，我们为这个我们心中感到难过，但是我们也祈求你在这当中，主，你继续你做拯救的工作，继续做复原改造的工作。我们仰望你，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我们把今天早晨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专心向着你，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使徒行传七章55至60节，但使提反被圣灵充满，定情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使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呼喊着说：主啊，不要将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说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诗篇31篇1至5节、15至16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作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为人淫为我 暗切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15至16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面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彼得前书2章2到10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在我们会众当中有一群有一群人，他们曾经为国家做在各行各业为国家做出过贡献。
我知道在我们会众当中有一群人是曾经为国家做过在各行各业里面做出贡献。
他们也很辛苦的把他们的儿女养育成才。
他们都很辛苦的将他们的儿女养育成才。
他们是我们当中应该受到尊敬的一群人。
他们是我们当中应该受到尊敬的一群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当中的长辈们。
就是我们当中的长辈们。
我们可不可以请65岁以上的长辈们起立，我们给你们鼓掌。
请65岁以上的长辈们起立，我们为你鼓掌。
好，请坐。你们是我们教会的宝。
你们是我们教会的宝。
我们教会呢为你们设立了一个团契。
我们教会为你们设立了一个团契。
就是每个礼拜五早上10:30就在这里开的怡安团契。
就是每个礼拜五朝早10:30在这里开的怡安团契。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群大概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已经很多年了，在当中我们有聚会的时间。
而家其实已经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好多年都在一起，我们有聚会的时间。
我们在一起，他们在一起有唱诗歌。
他们在一起，我们会唱诗歌。
一起来查经。
一起来查经。
一起分享日常生活他们所经历的。
一起分享他们日常生活所经历的。
我们也会有需要的话，我们一起代祷。
如果有需要的，我们会一起代祷。
大概12:00多的时候，我们有一起午餐。
大概12:00多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午餐。
我们欢迎在座的长辈们，礼拜五你们能够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团契。
我们欢迎在座的长辈，如果你礼拜五有空的，来一起参加团契。
我是这个团契的负责人。
我是这个团契的负责人。
你们需要知道团契更具体的内容的话，
如果你需要知道团契更具体的内容的话，
在厨房外面我们有那个节目表，或者会后的时候我可以把节目表给你们。
在厨房门口的壁报就有聚会内容，或者可以聚会完之后我可以将详细的内容给你们。
谢谢，
多谢。
在我们读圣经以前，
在我们读圣经以前，
我想请你把你的这个程序单里面这张黄纸拿出来。
请你们将你程序单里面的黄色的纸拿出来。
我们要重新的要出版我们教会的通讯录。
我们要重新出版我们教会的通讯录。
所以我给你一点时间，你现在把它你的自己的名字和你的，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地址和你的电话写出来的话，你可以写在上面。
那我们给一些时间你，请你写下你的名字、电话和地址。
然后待会我们奉献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单子交这个放在奉献袋里面。
然后人家奉献的，请你将这个纸放在奉献袋里面。
如果你需要笔的话，也许我们招待可以买铅笔给你。
如果你需要笔的，我们的招待可以给笔你。
如果你有一些资料你不愿意放在这个教会公用的通讯录上的话，
如果有些资料你不愿意放在教会公用的通讯录上面的话，
你在中间那一栏呢，你需要打勾是你的，当然你名字一定要写上去了，但是你的地址啊什么这些东西你自己可以做个决定。
那在中间那栏那里你可以自己决定有哪些的项目你不想登出来的，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但是请你还是把你就算你不愿意登出来，你还是照样请你把它填上去，因为希望教会的教牧同工能够知道有紧急事情的时候可以跟你联络。
虽然你不愿意登出来，但希望你都可以将资料填写，等教会的教牧同工有什么紧急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同你联络。
我们不会把它，如果你不愿意登在，我们不会随意的登在教会的公开的这个通讯录上面。
如果你不愿意登出来的，我们教会不会随意的将它登在那个公开的通讯录上面。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哈。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读十八章，我们从第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我们大家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来开口读。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
我
弟兄得罪我，
我
当饶恕
他
几
次
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见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这个今年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选举呢，是越来越激烈。
今年嘅美国总统嘅选举系越来越激烈。
民主党的候选人呢，也是越来越的白热化，他们中间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
民主党嘅候选人系中间嘅竞争亦都越来越白热化。
要来这个星期二，在宾州呢，会有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初选。
系嚟紧星期二喺宾州嘅时候有民主党候选人嘅初选。
很多人说这个选举呢会决定到底是什么样子候选人成为来代表民主党。
咁好多人话呢个嘅选举就会决定民主党咩嘅人会代表民主党嚟出嚟竞选。
但是新闻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记者呢中间也有做一些评论。
喺新闻入边有好多记者亦都出嚟做啲嘅评论。
他们说如果这个奥巴马这个黑人呢，他来当选了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话，
佢话如果呢个奥巴马呢个黑人当选咗民主党嘅候选人嘅话，
说那些所有那些原本支持这个 Hillary Clinton 的这些选民呢，
咁原本支持 Hillary Clinton 嘅呢啲选民，
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心目中的这个理想的候选人 Hillary Clinton 呢，等了这么久，竟然还没有当成啊！
咁佢哋话我哋心目中呢个候选人Hillary Clinton 等咗咁耐都竟然当唔成。
如果民主党胆敢让这个奥巴马当这个的当代当这个候选人的代表的话，
如果民主党胆敢有呢个奥巴马做候选人嘅话，
等到选举的时候，我一定不原谅民主党。
咁就选举嘅时候，我一定唔会原谅民主党。
但是呢，这个如果 Clinton 真是当选了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话，
如果 Clinton 真系当选咗民主党嘅候选人嘅话，
有很多的有很多人他们的评语也是这样说，
有很多人他们的评语都这样说，
尤其是黑人说我们黑人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尤其是黑人他们说黑人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年，
今年好不容易我们有这样一个可能的一个的一个候选人，
今天好不容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候选人，
如果在这样的机会当中又让他消失的话，
如果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又让他消失的话，
等到大选我也一定不会原谅民主党，
这样到大选的时候一定也都不会原谅民主党，
所以整个选举总统好像变成一个原谅饶恕的问题了。
咁好似整个选举总统变成原谅饶恕嘅问题。
这样，今天这段圣经呢，也跟我们耶稣也跟我们提到有关于原谅人，有关于饶恕人的美德。
咁今日呢段圣经亦都耶稣提醒我哋关于原谅人、饶恕人嘅美德。
我们如果一般我们在家里面的话，
一般我哋喺屋企入边，
我们有小孩子在家里面就问我们这一类的问题。
有小朋友就会问我哋呢啲嘅问题。
如果有人问，有小孩问你说，
有细路仔问你嘅话，
爸爸可不可以骗人啊？
爸爸可不可以呃人啊？
但你当然说不可以啦。
你当然话唔可以咯。
然后他很聪明啊，就告诉他说，如果有人生病，生到要快要死的病的话，
然后聪明就问你啊，如果有人生病要病到快要死嘅时候，
你就跟他讲说啊，你不会死啊，你还好啊，这样子。
你会唔会同佢讲话你唔会死嘅，你会好翻翻嘅咧？
那我们做长辈怎么回答呢？
咁我哋做长辈嘅点样回答呢？
我马上说，我们绝对不回答那种假设性的问题，对不对？
咁我哋就会话，我哋唔会回答呢啲假设性嘅问题。
所以当如果有人问说，哎，有没有人要原谅人，要原谅几次才算数呢？
咁所以当日有人问话，如果要饶恕人，要饶恕几多次先至算数呢？
也许我们有些人心里面不耐烦，
有啲人或者心里面唔耐烦，
或者我们心里面觉得紧张，因为讲到我们自己的痛处了，
或者我哋会心里觉得紧张，因为讲到我哋心入边嘅痛处。
然后我们说，哎，我们也绝对不回答那种假设性的问题。
咁我哋就话，我哋都唔会回答呢啲假设性嘅问题。
但是需要原谅，还有原谅人，这都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要原谅，而且原谅人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问题。
两个礼拜以前，
两个礼拜之前，
我送我的小孩去学音乐。
我送我小孩去学音乐。
平常我把他放下去，我就回家了，然后自己再做点别的事情。
咁平时我将佢带咗去之后，我就翻屋企自己做其他嘢。
但是那天呢，我有些书要读。
但嗰日我有啲书要读。
然后我就那天天气也还不错。
嗰日天气都唔错。
所以我就把车子呢就停在这个学音乐的这个地方的门口呢，我就坐在车子里面读书。
咁我就将车停喺学音乐嘅地方，我将个车停咗喺度，我就读书。
从他们进去等到他们出来，我都在里面一直看书。
咁从佢哋入去到佢哋出嚟，我一直都喺个车入边睇书。
但我停车的时候，等他们上了车以后，我准备走了。
咁等佢哋上咗车之后，我准备走了。
那我就把车子倒过来，要开到马路当中。
咁我就将车倒后，要开到马路中中，
没想到呢，我的车子后面突然的停了一辆车子。
咁我冇谂到，我车后面突然间停咗一个车。
我后面原来是一个 driveway， 是不能停车的。
我后面原来是一个走道，是不可以停车的。
但是我在读书的不知不觉当中呢，后面有一辆车子停下来了。
咁喺读书不知不觉当中，就原来后面有架车已经停咗喺度。
里面呢也是坐了一个妈妈，是他的小孩也在那边上音乐课。
入边坐咗个妈妈，佢嘅细路仔亦都系喺入边上紧音乐课。
对，我就到了车子以后就嘣，就碰到他的车子。
咁我倒转架车嘅时候，啵一声就碰到佢架车。
那当然啦，车子撞了以后呢，我就赶快出来。
咁啊，车撞咗之后，当然我就赶快出嚟。
赶快出来呢，那当然这个对方呢很不高兴啊。
咁当然对方亦都好唔高兴。
因为他也坐在车子里面看书。
佢亦都系坐喺架车度睇书。
然后呢，因为我速度很慢，所以车子就挤到对方的车子的前面。
咁啊，我车系开得好慢，咁啊，架车两架车就逼喺一齐。
他就说：，你把你车子开前面一点，我要看看车子有没有损害。
咁佢就话：，你将架车开前一啲，等我睇下架车有冇坏。
那你知道我的开的车子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Toyota Echo。
咁你知我开嘅车系一个好细嘅 Toyota Echo。
他的车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好像那个 minivan 的那个。像个坦克车一样的。
咁佢开嘅车系一个 minivan 好大嘅，好似个坦克车一样嘅。
我想，我又是刚刚停车，才刚刚倒车，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咁我又谂，我系停车然后倒车，应该系冇问题嘅。
所以我就把车子开咗往前一点。
咁我就将个车开前一啲。
往前一点以后呢，真正看果然都没有问题。
咁我睇一睇，咁果然真系冇乜问题。
我的车子也没受伤，他的车子也没受伤。
我嘅车又冇受伤，佢嘅车亦都冇受伤。
突然他就说：，可是我很紧张啊。
咁佢突然之间话，但系我好紧张啊！
那他说很紧张，我更紧张啊！
佢好话好紧张，我就更加紧张。
但讲了以后，后来过了一下，他突然就说：，好啊，没问题啦，你可以回去了。
后尾等咗一阵，佢就话冇问题啦，你可以走啦。
改变心意了。
佢改变心意啦。
那也没有向我要我的这个保险的那个的号码。
咁佢又冇问我攞保险嘅号码。
我当然也不需要他的号码啦。
我当然都唔需要佢嘅号码啦。
但是当他让我走的时候，
但系当佢俾我走嘅时候，
我的两个小孩子看着我，
我两个细路仔睇住我，
我的心中呢就有那种被饶恕的感觉啊。
咁我心入边就有一种被饶恕嘅感觉。
哇，一个大的重担，一个大石头好像放下来一样。
哇，一个大重担，一个大石头好似放低咗。
你知道有时候在家里面，
你知道有阵时屋企
小孩子吵架，
细路仔嗌交，
吵架吵得很凶的时候，
嗌交闹到好厉害嘅时候，
做父母的怎么样？
我哋做父母嘅点呢？
有时候听着小孩吵很大声，就觉得很烦。
咁时听见啲细路仔嗌交嗌到好大声，就觉得好烦。
然后我们就去呢，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大家都骂一顿，对不对？
咁我哋就去唔分青红皂白，就将佢哋两个都闹一餐。
但有时候我们犯错，
但有时我们自己做错，
有的时候是其中一个犯错，我们但是我们两个都一起骂，
但有时是他们其中一个做错，我们就两个一起都闹，
然后过了一下呢，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事了，
然后过了一阵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事，
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不忍心哈，
咁好似自己觉得好似唔系好几忍心，
然后我们倒回去跟小孩子道歉，
咁我哋就翻去同啲细路仔道歉。
但你知道很奇怪，小孩子他们很会原谅人的。
你知唔知道细路仔其实好奇怪，佢哋好识原谅人噶。
他就会没有关系，一下其实他自己可能都忘掉了。
佢就觉得冇乜关系，其实或者佢哋自己都忘记咗啦。
这也是小孩子的饶恕，让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可以学的功课。
呢个亦都系细路仔嘅饶恕，让我哋系可以睇学到嘅一个功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嘅时候，
中国对日本是所谓的以德报怨，
中国对日本是所谓的以德报怨，
并没有要求这个战后的赔偿，
并没有要求这个战后的赔偿，
那个是一个饶恕的功课，
这个是一个饶恕的功课。
二战结束以后，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所提倡的这个马歇尔计划，
美国提出的
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Marshall Plan,
对，那这个是帮助西欧能够重新的恢复它原来的经济经济繁荣，
是这个是计划可以帮助恢复原先的经济繁荣，
这也有其中也有一些饶恕的意义在当中，
当中也都有一些饶恕的意义在里面，
就连最近这几天那教皇这个 Benedict 16好像他来到我们当中，
就最近教皇 Benedict 16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他你若注意他前两天的讲话的话，
如果你注意他前几天的讲话的话，
他也特别提到在过去这个天主教会里面那些神父对一些幼小的孩童的这个性骚扰的问题，
他都特别提到过去天主教有些神父 对儿童一些性骚扰的问题，
他为其中的问题呢，他自己也讲到他心中的感到的难过，
他为了这些问题也都讲到他心里面的难过，
还有他心中的悲伤，
他都有他心里面的悲伤，
那问题是人能不能原谅，
问题是人可不可以原谅，
原谅饶恕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原谅饶恕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但实际上呢，从古到今呢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其实从古到今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也都是一个很难学的课题，
也都是一个很难学的课题，
所以彼得在这边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讲到一直讲彼得跟学习与主同行，对不对，
那我们一直都讲彼得学习与主同行，是不是，
那今天他又有一个机会了，他到耶稣的面前，
今天他有一个机会去到耶稣面前，
第二十一节耶稣他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不可以，
咁佢又去到二十一节讲到彼得去到耶稣面前问话，如果有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佢几多次呢，到七次可唔可以呢，
那七次应该已经很了不起了啊，
七次应该都好似好唔错啦，
那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常常还有人会讲说这个七是什么完全的意思，对不对，
咁圣经入面好多时候讲话七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是不是呢，
但主要在这里呢它实际上是做一个分别，
其实是主要在这里是做一个分别，
因为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里面，
因为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里面，
在他们当时所人所定的那个规范当中，
在当时人所定的规范里面，
一般的传统呢是饶恕人家三次，
一般的传统是饶恕人三次，
所以呢这个彼得呢在这边讲七次的时候呢是加倍还超过一个，
那彼得这里讲七次其实加倍还超过一次，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十二节耶稣对他的回答，
但没想到二十二节耶稣对他的回答，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well, 七十个七次是你算数是几次，
七十个七次你算下有几多次呢，
四百九十次嘛，对不对，
四百九十次，
四百九十次 OK, 四百九十次是什么意思啊，
四百九十次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在程度上面四百九十次是只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程度，
当然我们说程度上四百九十次是一个最高级的程度，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记得我初头来美国的时候，
我在这个 Buffalo 念书，
我在 Buffalo 水牛城度读书，
那我爸妈就教我们对人要有礼貌啊，
我爸爸妈妈就教我们要对人有礼貌，
有一段时间有些同学就给我们 ride 带我们去学校，
咁有一排就有啲同学俾我哋车我哋去学校，
尤其有一对夫妇呢对我很好，
尤其是一对夫妇对我好好，
有时候煮饭啊请我们吃，
有时仲煮嘢请我哋食，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非常感谢你们，
咁我就同佢讲话我非常嘅感谢你哋，
有一天觉得不够，
有一天又觉得不够，
所以我跟他讲说我是万分的感谢你，
咁我就话我系万分嘅感谢你，
结果当然对方呢中文程度更好，
但当然对方中文程度仲好，
因为他说你为什么不说十二万分的感谢呢，
咁佢话点解你唔话十二万分嘅感谢呢，
总是有一个程度的 的这个差别，
总是有一个程度的差别。
那在这边呢，原来是讲社会的规定三次，
在这里讲话社会规定是三次，
彼得说七次，
彼得说七次，
耶稣说四百九十次，
耶稣说四百九十次。
那四百九十次到底什么意思呢？
四百九十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想一想，
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
比如说有个女仔，
她跟人家结婚了，对这个媳妇过门了，
那她就跟人结婚，这个媳妇过门，
哪晓得到了丈夫家以后呢，
谁知去到丈夫家，
她要跟丈夫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住，
那她要跟她的老爷奶奶一起住，
还要跟叔叔婶婶住，
还要跟她的
叔叔和小婶住，还
要跟她的
就是先生的先生的哥哥或弟弟，弟弟的和他太太住，
还要跟先生的弟弟和弟弟的太太一起住。
那他是做媳妇的嘛？
他是做媳妇的，
所以呢进门第一天就有规定了，
那他媳妇入门的第一天就有规定，
每天早上每一个人吃一个荷包蛋，
每一天早上每人要吃一个荷包蛋，
所以有五个人你要做五个荷包蛋给他们吃，
那有五个人你就要做五个荷包蛋，
公婆一人一个，
老爷奶奶一个，
这个小叔小婶一个，
小叔小婶一人一个，
四个再加上丈夫自己还有五个，
咁加上丈夫就有五个。
那五个太累，你自己不用吃了就免了，所以就五个就好。
咁煮完五个都好攰啦，所以你自己可以唔使食五个就得啦。
你注意，他如果每天要做五个蛋，
你谂注意下，如果系每日要煎五个蛋，
七十个七次是几个蛋啊？
七十个七次系几个蛋呢？
我刚才在做礼拜，我刚才在算了一下哈。
咁我头先
五乘以四百九十。
咁我就五乘四百九十。
2450个蛋，
2450个蛋。
那 你如果说一个人他要这样做这个他要做的2450个荷包蛋，
如果你想想一个人要做2450个荷包蛋，
分490天来做，
分490天来做，
就表示说他要做一年半的时间，
就表示他要做一年半的时间，
这一年半时间每天做五个蛋，
一年半的时间每一天要做五个蛋。
然后我就不管这个小姐从在结婚之前她在家里是怎么样的养尊处优，
我不理会这个小姐在结婚之前是怎么样养尊处优，
但她嫁到这家做了2450个蛋以后，
但她嫁到这个家做了2450个蛋之后，
你说她不会成为一个做荷包蛋的专家吗？
你说她会不会成为一个做荷包蛋的专家呢？
她可能闭眼睛都可以把那个蛋做得很好，对不对？
可能是眯埋眼都可以将个蛋做得好好。
因为做那个荷包蛋呢，已经变成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因为整那个荷包蛋已经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耶稣讲了说，跟彼得说，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四百九十次的时候，
耶稣跟彼得讲话，你要饶恕四百九十次的时候，
他的目的也不是让彼得在那边算。
他的目的都不是要彼得在那里算，
唉，今天已经到了489次了，
今天已经做了489次了，
我再过一次我就不需要饶恕人了，
我再过一次就不需要再饶恕人了。
No， 他的目的是到了490次的时候，
不是啊，因为他的目的是做了490次之后，
到了这么多次的时候，饶恕神饶恕人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了，
做了这么多次的时候，到饶恕人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个习惯，
这个是耶稣在这边讲七十个七次的意思，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七十个七次的意思。
那可能一下子想不通啊，
可能一下子想不通，
所以耶稣继续呢再做一个解释，
那耶稣又继续做一个解释，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无怜悯的仆人的比喻，
那他就做了一个无怜悯仆人的比喻。
他说呢，从前有一个国王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
那他说从前有一个国王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
就发现呢，原来这个仆人欠他了1000万两银子，
咁发现呢个仆人欠咗系1000万两银子，
我有1000万两银子是很多钱啦，
1000万银子系好多钱。
那如果在美国，你如果欠人家很多钱的时候，
喺美国如果你争人哋好多钱嘅话，
你付不出来怎么办呢？
你俾唔出嘅时候点算呢？
你就宣告破产，对不对？
咁你就宣告破产系咪咧？
公司可以宣告破产，人都可以宣告破产。
公司可以宣告破产，人亦都可以宣告破产。
宣告破产变成一个解决财务问题的一个方法，
宣告破产变成一个解决财务问题一个办法。
我在前一段时间读了一本书，
我在前一排读了一本书，
叫做 The Working Poor，
就是那个工作的穷人 Working Poor，
就是在工作仍然在工作的穷人，
就是那个仍然是工作的穷人。
那就讲到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的无奈，
讲到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的无奈。
他说有很多人呢在勤奋的工作，
好多人好勤奋嘅工作，
也是每天就是不敢休息的，不断的去工作赚钱。
然后每日唔敢休息嘅，不断嘅工作赚钱。
然后也认为工作是一个人的，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这个生活方式。
亦都觉得系工作系对人一个生活好好嘅一个生活方式。
可是很可惜呢， 在很多环境当中，你这样工作，你仍然没有医疗的保险。
但好可惜，就算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这么勤劳工作，仍然是没有医疗保险。
然后就讲到其中有人呢，就是突然呢生病。
然后讲到其中有人突然间生病了，
而且生了一些很严重的病，
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那自己所有的金钱都没有办法来支付这个医疗的费用，
自己所有的金钱都没有办法支付这个医疗的费用。
所以有的人就要什么办法呢？
有些人又要想什么办法呢？
第一个，他就要辞掉他的工作，
再辞掉自己份工，
然后宣告破产，
然后宣告破产，
用这个方法呢，才能够合乎政府的要求，得到政府的保的这个医疗的保护。
因为只有用这个方法，才可以得到政府的医疗保障。
然后这个是21世纪的一个奇闻哈，
这个是21世纪一个奇闻。
但是在古时候呢，不是这个样子。
但在古时候不是这样。
古时候呢，当我们人，我们背了很大的债的时候，
古时候如果你背了很大的债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选择，
我们没有这个选择，
甚至于我们中国人呢，还有所谓的父债子还哈，
甚至我们中国人都有父债子还，
你没有解脱的，
是没办法解决的。
你不能说我宣布破产以后，就我的这些债主呢，就可以暂停来向我讨债。
你不可以说宣布破产，我的债主就可以暂停来找我来讨债。
在耶稣那个时代，
在耶稣那个时代，
所共通的这个还债的这个方法道理呢？
共通的还债的道理呢？
是这个人他要典当一切的这个他自己的财产。
这个人要典当一切的财产，
来还清他的债务。
来还清他的债务。
他没有办法宣告破产。
他不可以宣布破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仆人当他没有这些足够的金钱来还这1000万两银子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仆人没办法来还这个1000万银子的时候，
他对耶稣在26节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咁喺26至9就话主啊宽容我，将来我一定都会还清。
换句话，他跟这个主人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按时还清。
换句话，佢同呢个主人话，我而家冇办法还清。
我盼望以后呢，能够按时还清。
咁我盼望以后可以还清。
这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所谓的 subprime 的这个 mortgage 的这个 problem， 就是我们这个
弃案。
这中文叫什么？
弃案。
次贷了。
而家
是那个很麻烦的那个 mortgage 的问题哈。
而家有啲似我哋而家所面对嘅好麻烦嘅次案嘅问题。
那但是当你碰到那样问题是怎么办？
但你碰到呢啲问题点样算？点解决呢？
一般的财务专家就教你。
一般嘅财务专家就教你。
你再重新的跟银行来协商。
咁你就重新同银行嚟协商。
重新的跟银行来谈判。
重新同银行谈判，
看能不能重新定一个比较低一点的利率，
看一下可不可以重新定一个比较低一点的利率。
因为对银行来说，
因为对银行来讲，
他也不希望把你的房子收回去，他自己还是会赔钱，
他也都不需要将你的房子收了，因为他自己都会赔钱。
看看能不能在跟银行的这个谈判当中，
看下可不可以同银行的谈判当中，
你能够很成功的降低你每个月的付款，
你可以很成功的降低你每一个月的付款，
就好像这个仆人一样，
咁就好似呢个仆人一样，
跟这个主人重新的在里面谈判，
咁佢同呢个主人重新嘅谈判，
只是他没有筹码，
只系佢冇筹码，
所以他只是跟这个主人说，请你宽容我，
咁所以佢只可以同主人讲话，请你宽容我，
然后开一个长期的支票，说将来我都要还清，
然后开咗一个长期支票，话我将来一定都会还清。
那1000万两银子是多少钱呢？
1000万银子系多几多钱呢？
有人就在那边算那个新约时代的时候，1000万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
咁有人喺度计算新约时代1000万银子究竟系几多钱？
1000万两银子呢，实际上是值当时的一般的工人的。一年的薪水的1000倍。
其实1000万银子就是指当时工人的薪水，一年的薪水的1000倍。
换句话说，这个工人呢，在跟他这个主人说，我以后一定还你，他在梦想。
其实换句话，即系呢个仆人话俾主人知，我第时一定会还，其实是一个梦想。
但是这个主人呢，他也答应他啊。
但系呢个主人亦都答应佢。
而且不但答应他，而且他什么？他说，主人第27节，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而且呢，免了他的债。
而且甚至27节，佢话个仆人嘅主人就动咗慈心，释放咗佢，免咗佢嘅债。
哇，这比他远远想象的还要更好的一个结果。
哇，呢个比佢原本想象中嘅系更好嘅结果。
他释放他，
佢放咗佢。
然后呢，把他的债全部都免除了。
然后将佢全部嘅债全部免除。
那其实这段圣经也让多多少少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其实呢段圣经亦都多多少少让我哋谂到我哋同神嘅关系。
我们本来就罪大恶极。
本来我哋都系罪大恶极。
我们犯罪得罪神。
我哋犯罪得罪神。
我们不把神当神看。
我哋唔将神当作神嚟。
然后有一天我们突然到神的面前，
有一天我们突然去到神的面前，
说神啊，我真的得罪你，
然后我说神啊，我真的得罪了你，
我甚至我没有办法能够回报你，
甚至我没办法去回报你，
所以就好像这边讲的那个一千万两银子一样，我做工作一千年才能够赚得到，
那好像这里所讲的一千万银子，我要做工一千年才可以还到，
但是神对我们说他赦免我们，他释放我们，
但是神对我们讲他赦免我们释放我们，
那他怎么做呢，
他怎么做呢，
十字架，
十字架，
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
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钉死，
受了人所应该受的惩罚，
受了人所应该受的惩罚，
也借这个方法让我们得到赦免，
也都藉着这个方法让我们得到赦免。
好，然后这个人今天很高兴，因为他已经无债一身轻的出来了，
然后这个人 很开心，然后今天真的无债一身轻就出来，
然后二十八节就讲了他出来以后，
那二十八节讲他出来之后，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咁遇见一个同伴欠咗系十两银子，
你看那边前面讲他遇见啊，
呢度讲到话遇见，
他不是有意去寻找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
佢唔系有意去寻找争佢钱嘅人，
他是遇见他，
佢系遇见佢。
你知道很多时候啊，
你知唔知道有好多时候
挑战或者是那些试探啊来临的时候
啊，挑战试探来临嘅时候，
他都不会事先通知我们的，
佢都唔会事先通知我哋嘅。
所以当这个人当他平常好不容易从这个王的这个他的主人的地方出来以后，
这个人好不容易从他的王他的主人的地方出来之后，
心中充满了感恩，
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好高兴，
好开心，
突然在路上碰到这个人，
突然之间在路上碰到这个人，
欠他钱的人，
欠他去争他钱的人，
但是心中那股贪心那股高傲，希望能够他对他的回报的那个来还清那个十两银子的这个心马上就浮现出来，
咁心中嗰个高傲，嗰个希望去还清呢个十两银子，嗰个心就马上就出现。
换句话说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去做一些回应或反省。
好多时候，换句话，我哋有时碰到呢时候，我哋冇足够嘅环境去俾我哋做回应同埋反省。
你走在路上，突然看到一个死对头，你那个怒气就来了。
你喺街度走，见到突然间碰到个死对头，你突然之间你嘅怒气就涌上嚟。
你的小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告诉你说他考六十分的时候，
你啲细路仔翻到屋企，话俾你知佢考六十分嘅时候，
或者五十分啊，那你怒气就马上就起来了。
然后你啲嬲怒就会马上涌起嚟。
你很多事情，我们怒气是一下子就发出来的，
好多时候我哋怒气系一下子就会发出嚟，
很多时候我们的冲动也是一下子就出来的，
好多时候我哋冲动也系一下子就出嚟。
那这些挑战、这些试探，他来的时候并不一定会事先通知你，
呢啲挑战、呢啲试探，佢嚟嘅时候唔会事先通知你，
你也不一定会有时间能够去反省，
你都唔一定有时间去反省、
去思考、
去思考、
去做考量、
去做考量，
你所有的反应是一个直觉的、立刻的、当时的反应，
你所有的反应都是落实即刻当时的反应，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那个尤其现在的总统候选人他们中间常常辩论的问题一样，
尤其是好像现在总统候选人他们辩论的问题一样，
每次都把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站在那个台上，然后下面那些记者就问问题，
每次都是两三个候选人在台上面，记者就在下面问问题，
记者都问那些最难回答的问题，
记者都系问嗰啲好难回答嘅问题，
都问那些想都想不到的那种问题，
问都系问嗰啲谂都谂唔到嘅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听到那个他们问的问题，
记得我有一次好似听见佢哋问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两个在问这个奥巴马和 Hillary Clinton 的时候，
咁啊，记者问奥巴马同 Hillary Clinton 嘅时候，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很反对现在的总统的 Bush 总统，
因为佢哋两个都好反对现任嘅总统 Bush 总统，
所以记者就问他啦，
咁记者就问佢，
你当总统以后。
你当选总统之后，
你怎么样子好好的来利用现在的这些总统呢，来为国家做事？
你怎样可以好好利用现有的总统来为国家做事？
啊，就是这种很刁钻的问题。
系就系呢啲好刁钻嘅问题。
但是呢，因为人在台上啊，所以马上要回答。
但因为系人喺台上，所以就即刻要回答。
啊，这种环境呢，是希望在能够很清楚的把你自己的价值观表现出来，
其实咁嘅环境系希望好清楚嘅将你嘅价值观表达出嚟，
把你真正的面目表现出来，
将你真正嘅面目表现出嚟，
把你的品格表现出来，
将你嘅品格表现出嚟，
把你的立场表现出来，
将你嘅立场表现出嚟，
把你的政见表现出来，
将你嘅政见表现出嚟，
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所讲的，是不是真是深植于你自己内心的？
睇下你所讲嘅呢啲系咪深植喺你嘅内心？
换句话说呢，当遇见饶恕的问题的时候，
换句话当遇见饶恕的问题的时候，
那当这个人是遇见的，他不是自己去找，也不是事先有一些思考的环境的时候，
这个人是遇见，不是事先去安排或者是有思考的环境，
就是要看看他饶恕人是不是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习惯，
就是要看看他饶恕人是不是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习惯，
饶恕人他是不是已经到了第490次了，
饶恕人是要看他是不是已经到了490次。
那其实这个债务的比较哈，
其实这个债务的比较，
一个十两银子，一个是一千万银子，
一个是十两银子，一个是一千万银子，
那真的是一个小巫见大巫哈，
真是小巫见大巫。
那欠债人对他们的债主的承诺呢，
欠债人对他的债主的承诺，
还有对他们债主的要求呢，也差不多，
同埋对他的债主的要求也都差不多。
二十六节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二十六节话宽容我，将来我都会还清。
二十九节另外这个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二十九节这个同辈都话啊，宽容我啦，我将来会还清。
可是碰到这个仆人的时候，他的回应就不一样了。
但碰见这个仆人，他的回应就不一样了。
他首先这边讲说，把他下在监里。
首先是将他这里下在监里边，
换句话说他用一个很刻薄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另外欠十两银子的人，
换句话他是用一个很黑白的态度去对这个欠了他十两银子的人，
然后下在监里以后呢，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然后将他捉去坐监之后，还要等他还了他所欠的债，
然后这个好像不是很合理哈，
这个好像不是挺合理，
下了监你就不能做工赚钱了，
坐了监之后你就不可以做事赚钱了，
照理应该是让他在外面做工赚钱，然后再还债，不是更合理吗，
照理应该是让他在外面即做事还钱，不是应该更合理呢，
可是这个方法呢，基本上呢并不违背当时的社会的规范，
但是这个方法其实不违背了当时社会的规范，
当时社会的规范就是你如果欠钱的话呢，你就要坐牢，
当时社会规范说你欠人钱你就要坐监，
一直到你付清了以后你才能够出来，
一直到你还清之后你才可以出来，
所以这个人所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人所做的事
并不是完全的违背当时社会的环境，
并不是完全违背了当时社会的环境，
也并不是完全违背当时社会的规范，
也都不是完全违背了当时社会的规范，
可是耶稣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
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
是他所做的呢违背了他的身份，
是他所做的是违背了他的身份，
因为这个人是刚刚才被人家所饶恕的人，
因为这个人是刚刚才被人饶恕了的人，
然后这个比而且这个比例差太多了，
而且这个比例差很远，
一千万两对了这个十两，
一个一千万两对十两，
神对我们也是一样，
神对我们也都是一样，
我们从耶稣那边我们领受了罪的赦免，
在耶稣那里我们领受了罪的赦免，
但是当我们放眼我们自己生活的四周的时候，
当我们放眼我们生活的四周的时候，
放眼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跟人家的相处的时候，
放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人家的相处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斤斤计较在那十两银子上面，
那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都斤斤计较在那十两银子里面，
这个人他把欠债的人下在监里，并且要求他继续的还清那个债务，
这个人将欠债的人捉了去监里面，并且要求他继续要还清他所欠的钱，
那同伴看见了就把这个事都甚忧愁，把这些事情告诉主人，
同伴看到他们都甚忧愁，而且还要将件事话了给主人知，
三十二节就告诉我们，
三十二节就告诉我们，
在这边耶稣比喻就告诉我们这个主人这个仆人后来的结果，
咁呢就三十二节话俾我哋知后嚟仆人呢个嘅结果。
主人叫他来，然后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
主人叫佢嚟，然后同佢讲话呢个恶奴才。
主耶稣嘅看法是什么？这个仆人所做的是恶的。
主耶稣嘅睇法系点样呢？呢个仆人所做嘅系恶嘅。
虽然他所做的事并不违背当时社会的规范。
虽然他所做嘅唔违背当时社会嘅规范。
但是耶稣还是认为他是邪恶的。
但耶稣仍然系认为系邪恶嘅。
你看到没有？当我们所做的事情。
你哋有冇睇到当我哋做嘅嘢？
就算不是完全的违背社会的规范，
就算不是完全违背了社会的规范，
但是神还有可能对我们不满意，
但是神也都有可能对我们不满意，
然后很多人说哈，
然后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 我做人问心无愧，
我做人问心无愧，
对得起神，
对得起神，
但实际上呢，神的标准是高过这个社会上所给你看到的标准，
但是实际上神的标准是高过你社会上所能够看到的标准，
社会也许对你来的行为觉得没有问题，
社会可能对你的行为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神面前不一定能够过关，
但是在神面前不一定可以过关，
因为社会的规范，
因为社会的规范
都是有罪的人所共同聚集起来创作出来的，
都是有罪的人集合埋一齐共同创作出来的，
所以里面还是充满着罪恶的痕迹，
所以入边都系充满咗罪恶嘅痕迹。
那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
主耶稣对我哋嘅期望系乜嘢？
他要我们好像神一般的怜悯别人。
佢要我哋好似神一般咁样去怜悯别人。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期望。
你知道好多时候我哋对自己冇乜期望。
我们对我们人生也没什么看法。
我哋对我哋人生亦都冇乜睇法。
甚至对我们人生没什么目的的。
甚至对我哋人生都冇乜目的。
我常常在这个跟那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要结婚的婚前辅导的时候，
咁我时时同嗰啲年轻嘅弟兄姐妹，当佢哋做婚前辅导嘅时候，
我常常问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人生有什么计划，人生有什么目的？
咁好多时候第一个问题问佢哋，你对人生有咩目的？
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这一生非做不可？不然的话，你觉得这一生就枉然了？
有咩事你觉得呢一生系非做不可？如果唔系，你呢一生就枉然。
很多人都说。好像没有这种事啊！
好多人都话好似冇咁嘅事。
日子就是照过，
日子就系照过，
每天就是这样生活，
每日都系咁样生活。
我就希望有一个美满嘅家庭，
我系希望有一个美满嘅家庭。
其实呢，神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
其实神对我哋有好高嘅期望。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他自己的目的。
神创造我哋嘅时候有佢自己嘅目的。
然后他对我们自己的怎么样生活也有期望。
咁然后佢对我哋点样生活亦都有期望。
他对我们的生活上的言行举止也都有期望。
佢对我哋生活当中嘅言行举止亦都有期望。
那主在这边对他的做法是什么？
主喺呢度啊，对佢嘅做法系点样呢？
他说：“你这个恶奴才呢？”
他说你这个恶奴才，
你求我的时候我就把你的债 都免了，
你求我的时候我就将你的债免了。
但第三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好像我连续你一样吗？
第三节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
主耶稣要他好像神一样的学习怜悯，
咁主耶稣要去好似神一样要去学习怜悯，
但是他没有做，
但系佢冇做。
三十四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咁三十四节就主人就大怒，将佢交给掌刑嘅，等佢还清所欠嘅债。
所以主的做法是什么呢？
主嘅做法系咩咧？
就是把这个人置于饶恕以外。
咁就将呢个人置于饶恕以外。
你知道饶恕来源出于神。
你知道饶恕嘅来源出于神，
但是神所盼望看到的是什么呢？
但神所盼望见到嘅系咩呢？
是一个我们彻底看到自己的无助，
系要我哋彻底嘅睇到自己嘅无助。
然后我们感恩，
然后我哋感恩，
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到别人的无助，
然后我哋都能够睇到别人嘅无助。
在适当时候，我们也拉他们一把。
喺适当嘅时候，我哋都拉佢一把。
到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这个地方呢，神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
然后耶稣在三十五节就做了结论。
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然后这边先讲从心里面。
呢度讲到话要从心里面。
换句话，整个饶恕的问题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换句话，整个饶恕是一个心入边嘅问题。
这一切要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呢一切都系从心入边发出嚟。
但是呢？还是要饶恕，
但是仍然是要饶恕。
换句话说呢，也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换句话，也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你不能跟一个人讲说我饶恕你啊，
你不可以跟他讲话我饶恕你，
然后还是要求他明天呢把那一千万两银子还还过来，对不对？
然后明天就要求他说明天将我一千两还回给你，对不对？
所以饶恕的问题不单是心理的，也是一个行为上的问题。
所以饶恕不单是一个心里面的问题，也是一个行为的问题。
心里面的意念要在行为上面表现出来，
心里面的意念要在行为里面表达出来。
这表示说它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里讲到就是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因为心里面的意念还有行为上的表现，
因为心入边嘅意念、行为上面嘅表现，
决定了神与人的关系，
决定咗神与人嘅关系。
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
你哋如果唔喺心入边饶恕你嘅弟兄，
你不这样做，
你唔咁样做，
就决定了神与你的关系，
就决定咗神同你嘅关系。
后面说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后面就话我天父亦都要咁样待你哋。
你知道我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开车。带孩子出去玩，
有阵时候我哋屋企开车带啲细路仔出去玩。
夫妇两个人，我们坐前面，两个小孩坐后面。
我哋夫妇两个人坐前面，细路仔坐后面。
刚开始两个人后面玩得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
刚开始后面嗰两个玩得好高兴，有说有笑。
然后过来一下呢，开始吵架。
然后过咗一阵间就开始嗌交啦。
吵到最后呢，开始打架。
嗌到最后咧，仲打交。
那我们做父母怎么办呢？
咁我哋做父母点算呢？
我们第一个，他们开始吵架，他开始在那边有说有笑的时候，我们说你们真乖，对不对？
咁佢开始佢哋有说有笑嘅时候，我哋就啊，你真系乖。
开始吵架，你叫他停止。
咁开始嗌交嘅时候，就叫佢哋停，停止，佢哋唔停止。
然后开始打架。
咁开始打交。
然后你就 跟他大吼。
咁你就同佢，你就大声闹佢哋。
大吼了以后呢，他还是不停。
就你大声闹佢哋之后，都系唔停。
那怎么办呢？
咁你点算呢？
你把车停下来。
咁你将架车停低。
我们全部都出来教训一下，对不对？
然后全部都出来教训一餐。
那当我们遇到这类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哋遇到咁嘅呢一类嘅事情嘅时候，
就不是只是说我们在口头上讲说，哎呀你好乖，或者说哎呀你们停下就算了。
唔系，我哋只系口头讲话你好乖啊，或者停低就算啦。
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看到是他们的表现。
我哋要睇到佢嘅表现，
才能够反映出他们内心真正的彼此互相的关系。
然后要反映出佢哋内心佢哋彼此嘅关系，
并不是说我们看到说啊，他现在在我们的后面。
并唔系话我哋就系睇到佢哋喺我哋嘅后面。
他跟我们讲说啊，我们乖乖就好了。
同我哋讲话，我哋会乖就系啦。
他如果在后面打打闹闹，有行为上面的这个表现的时候，
如果佢喺后面打打闹闹，有行为上面嘅表现嘅话，
就反映出原来在内心，他实际上彼此他们中间是有一些隔阂。
然后其实就反映出佢哋心入边其实彼此之间都有啲隔阂。
这段圣经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
呢段圣经究竟同我哋讲乜嘢呢？
这段圣经最主要在告诉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要有罪得赦免的经验。
咁佢呢度话做耶稣基督嘅门徒，其实我哋要有罪得赦免嘅经验。
一个人未曾经验他的罪得到赦免，
一个人未曾经验罪得赦免，
未曾经验他的罪得到饶恕，
未曾经验过佢嘅罪得到饶恕，
他不知道怎么样饶恕别人，
佢唔会知道点样去饶恕别人。
一个人未曾帮助过别人，
一个人未
受人的帮助，
一个人未曾受过人哋嘅帮助，
他也不会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
佢亦都唔会知道点样去帮助别人。
基督徒是经历罪得赦免的人。
基督徒是要经历罪得赦免。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在你过去的时光当中，
在你过去的时光里面，
你一定曾经有一段时间，
你一定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也许是一刻，也许是 一整段时间，
或者是一刻，或者是一整段的时间。
在那段时间呢，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但是这段时候你很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
很清楚知道你的生活不符合神对你的心意，
好清楚你知道你的生活不符合神对你的心意，
很清楚的知道你的人生是走偏了，而不是向着神走，
好清楚知道你的人生是走偏了，不是向着神走。
然后你到神的面前，
然后你就去到神的面前，
然后你听到福音，
然后你听到福音，
然后你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你接受耶稣基督，
你跟神说我做不了，
然后你跟神说我做不到，
但是我求你耶稣住在我的生命当中，
但我求你耶稣住在我心里面，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让我能够重新开始，
俾我能够重新开始，
然后神就赦免你，
然后神就赦免了我哋。
因为神自己说，他在圣经上自己说的。
因为神喺圣经入边自己讲。
你若认自己的罪的话，
你若是认自己嘅罪嘅话，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赦免你的罪了。
神系信实公义嘅，佢一定会赦免你嘅罪。
所以你会知道，你会经验到你的罪得到赦免。
所以你会知道，你会经历到你嘅罪得到赦免。
当你有这样经验的时候，
当你有咁嘅经验嘅时候，
这个经验就永远不应该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咁呢个经验就永远应该唔会喺你嘅记忆当中被攞去。
那这个经验也成为你的动力。
呢个经验亦都成为你嘅动力。
所以你知道你在面对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所以你喺面对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时候。
饶恕赦免就成为你得到神的赦免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所以饶恕赦免就成为你得到神嘅赦免嘅一个自然嘅反应。
所以耶稣基督的赦免呢，实际上呢，它是有一个对于我们人际关系的要求。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赦免是对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要求。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一个垂直的关系，
这是神对我们的饶恕，
就是神对我们的饶恕。
但是它也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平面的关系，
但是它也都要期望我们有一个平面的关系，
就是我们对别人的饶恕，
就是我们对别人的饶恕。
那在这个平面的关系上面，
在这个平面的关系上面，
它的表现是为了要证明你与神中间这个垂直的关系，
他的表现就是要证明我们和神之间这个垂直的关系。
而且当你饶恕人的时候，
而且当你饶恕人的时候，
神对你的饶恕，
神对你的饶恕
就因此更显得完全了，
更因此更加显得完全。
我们人大部分都是很冲动的时候，
我们人大部分时候都很多好时候很冲动。
我相信就算我们养成习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失误。
咁我哋相信，就算我哋养成习惯，但有时候我哋都有失误。
上个星期，前天啊，星期五那天。
前一日星期五嗰一日。
我跟我女儿呢，我们心血来潮。
咁我同我个女心血来潮，
我们走路到教会，
我哋就行路嚟教会，
从我家走路到教会啊，
由我屋企嚟行路嚟教会。
对，我们走了一个钟头又35分钟，
咁我哋就行咗一个钟头35分钟，
就沿着 Northern Boulevard， 然后一直走到 Sanford Avenue， 走到教堂。礼拜五晚上的时候，
咁礼拜五夜晚就沿住 Northern Boulevard 一直嚟行到嚟 Sanford Avenue。
啊，这很美的，因为 Quality Time 啊，不要为我觉得难过哈。我跟我女儿在一起走，我们跟她聊天聊了一个钟头三十五分钟。
你唔好觉得好难过，系其实好好嘅时间，我同我个女一齐。一路聊天行了一个钟头35分钟，
然后身体还可以运动一下，对不对？
然后身体还可以运动一下。
那当我们走到这个 Northern Boulevard 和这个 Francis Lewis Boulevard 的时候，
当我们走到 Northern Boulevard 和 Francis Lewis Boulevard 的时候，
你知道在那边有一个 7-11，
那里有一个71，
可能你不注意，这边有一个 7-11 的那个店，
那里有一个71的店。
然后我们远远走过去，看到在他的停车场上有一辆车停在那里，
那我们远远走过去见到那里停车场停了一个车，
原来那个车在那边等很久了，在等一个停车位，
原来那个车在那等了很久，等一个停车位。
突然呢，那个停车位里面那个 有一个车子呢就开走了，
然后突然间有个停车位有个车就开走了。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但我们万万没想到，
当这车子要进去的时候呢，
当那车要进入去的时候，
旁边有另外车子已经先把那个抢过去了，
旁边有另外车已经将个车位抢了。
然后这种情形呢，我想也许我们大家都曾经经验过，
这样的情形我想我们大家都曾经经历过。
你到那个 mall 去买东西，那个停车场一旦会抢你位置，对不对？
如果去 mall 买东西，在个停车场很多时候都会被人家抢位。
那我不用问你，但也许我们中间有的人还是抢人家的位置，对？
我不用问你，或者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是抢位那个。
可是那一天晚上，
但是那天晚上
我们看到这个车子停进去的时候，
我们当个车看到那个车停进去的时候，
后面这辆等了很久的这辆车子呢，
后面那个等了很久的车，
他很快速的好像要撞上去一样，就把他车子挤在他的，就停在这辆车子的后面，
他很快速的好像要撞上一样，将他的车停在那个抢车那个车的后面。
换句话说，那个抢人家位置的那辆车子呢，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
咁换句说话就话抢人家位嗰个车咧，就冇办法再出嚟啦。
然后那个后面那辆车子，那个开车的人啊，是一个太太呢，他就出来。
然后后面嗰个开车嘅人系一个太太，佢就出嚟。
我看到他们两个人，一个这个后面那个太太和前面抢人家位置的那个男的，两个人同时出来。
咁我见到呢个后面嘅太太同前面抢人车嗰个一个男士出嚟。
然后大眼瞪小眼的两个人一起进到 7-11 去买东西啊。
然后就大眼瞪小眼，两个人一起就入咗去71嗰度买嘢。
那我跟我女儿在那个在这个人行道上看到这一幕景哈。
咁我同我女喺个行人道嗰度睇见呢个景象。
那你猜我们心中想什么？
你谂下我哋心入边谂乜嘢？
我们真希望今天晚上不用去教会。
我真系希望今日夜晚唔使去教会。
我们想要在这边看他们等下出来的时候是怎么出来的。
咁我想睇下你今晚佢哋头先佢哋出嚟嘅时候会系点样。
想看看那里面那台车是怎么样能够最后回家的。
真系想睇下喺停喺入边嘅车最后点样可以翻屋企。
我们想要看到这个女人的后面，这个开车的这个妇女，她的怒气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消？
咁我就想睇下呢个女士佢嘅怒气要咩时候先至可以消失？
你知道吗？这些挑战，这些的试探，
你知道吗？呢啲嘅挑战，呢啲嘅试探，
都是在我们最不注意的时候，
都系喺我哋最唔注意嘅时候，
都是在我们最没有时间、最紧张的时候。
都是在我们没时间最紧张的时候
就突然发生，
就会突然间发生。
那个得罪我们的那些事情，得罪我们那些人，都是在那种时刻出现。
那些得罪我们的事，得罪我们的人，都是在那个时候那里出现。
那个时候就要看我们对基督耶稣饶恕我们，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基督耶稣饶恕我们，
我们的印象有多深刻，
我们的印象有多深刻。
耶稣在这边要求70个7次，
耶稣在这里要求70个7次，
耶稣说490次，
即系话490次，
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有这个饶恕变成我们生活的习惯。
佢呢度嘅意思系要话将饶恕变成我哋生活嘅习惯，
饶恕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饶恕成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饶恕变成你的一部分，
饶恕成为你嘅一部分。
那你说怎么做呢？
你话咁样要点做呢？
一次一次来做，
一次一次嘅咁样做。
你今天做490次的第一次，
今天你做490次的第一次，
下次做第二次，
下一次做第二次，
再下次做第三次，
再一次做第三次，
做到第你 maybe 做到第200次的时候，
或者你做到第200次的时候，
你忍不住，你又不饶恕人家，
你忍不住又不饶恕人，
那你再来一次，
那你又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490次，
490次，
到了你第489次的时候，
到你489次的时候，
也不要自己放松，
你自己唔好放松。
盼望到490次的时候，
盼望希望到490次嘅时候，
饶恕人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饶恕人成为你生活嘅一部分，
饶恕人成为你的一部分，
饶恕人成为你嘅一部分。
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主，你饶恕我们，我们对不起你，但是你饶恕我们。主，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多大的讽刺。但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今天就成为那490次的第一次，让它成为久久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仰望你，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